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3年去过澳洲，是墓园这一块。
对澳洲的墓园的管理也好，规模也好，你有些什么样的印象呢？
一个是地广人稀，这个是一个是特色。第二个呢，方式也很多，比如说有土葬，有壁葬，有花坛葬，这葬法也比较多。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一条龙整个服务。我去过一家殡仪馆，告别厅也在那里，火化也在那里，入葬也在那里，都在一个园区里面。
其实如果这样一条龙服务的话，还是省了很多这种亲眷的一些手续啊，或者是
工程。上海呢，这个一条龙服务呢是这样子的，跟澳洲也不一样。上海一条龙服务呢就是这样，你从一条龙服务，人过世了，老人过世了，他请一条龙服务，也办酒席，他们到饭店里面去订，由他来订。那么告别厅啊，也由他来去订，或者一些什么都全部由他操办。这个孵化呢，还是在殡仪馆呢，他们一条龙服务呢，这些企业呢跟他们联系的，包括餐饮店啊、饭店啊，他们联系。
您觉得这样一条龙服务会不会有点不透明啊？有些地方？
对，也是有这么个情况。有的时候一条龙服务呢，行业竞争也厉害，有些事情也不一定规范。
他们都是私人企业是吗？
对，私人企业比较多一点。
既然有打闷包式的一条龙服务，上海的邵先生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购买的寿险呢？
现在殡葬服务到墓地购买，大多数都是通过一条龙的中间商。那您是直接向这个墓园进行购买的呢，还是采用的这种一条龙的服务方式呢？
没有，我是直接到那边去买的，因为我是等于是买的是寿血了，人还活着没死。如果人死的话呢，可能他是一条龙服务，包括什么买墓地啊、火化什么都是一条龙服务了。
温先生在悉尼就职的这家上市的大型殡葬服务公司呢，也提供一条龙服务。他们的一条龙和上海的一条龙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又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来听听温先生是怎么说的。
刚刚你们讲你们的一条龙，比如说就包括了墓穴啊，还有这个铜牌。但比如说从人死亡到下葬，这种悉尼的丧葬服务，它通常是一条龙服务的，还是说其实墓穴是可以单独购买的？
其实一般是分开的。一般来，政府是它营运是这个坟地了，这个葬礼公司它是分开私人机构。还有这边呢，它规定是墓地的，就是管理墓地里面的。其实殡仪公司从这个遗体从家里呀、医院接回来，这些殡仪公司做的，可以独立买那、这个，先买那个墓地也行，然后再买那个殡仪公司服务也行。但是我们公司是上市公司，我们有两个团队的，一个是卖墓地的，我们14个墓地，殡仪公司我们也有，我们250多家公司了。
哦，这么多。
对，
像你们墓园有多少多大的一个范围，可以容纳多少的墓穴呢？
哇，我们最大是200公顷的。
200公顷，那您所工作的这家公司，你们的墓园大概有多少个墓穴呢？
我估计都已经卖了差不多6-7成以上的了。
卖了6-7成以上了，你们容量剩下的这个大概40%吧，就像您说6-7成的话，剩下30%-40%，这个还能用得到多少年呢？
我看估计就是土葬地是不多的了。这个骨灰地是比较多，要它容易再多一点。土葬地是面积有限，比如说我们坟地公司跟旁边看货的嘛，人家不喜欢就是把这个
要保留一定的距离、
坟居啊，被坟地，他们是很反感的。
大概剩下还有3-4成的土地的话，大概还能使用得到多少年啊？估计一下。
我估计不会超过20年。
你们这么大公司，一年能销售多少墓穴出去？
我们是有大概8000万吧，无非是比较便宜一点的，它占地小嘛。比如我们卖豪宅可能几十万，对不对？骨灰可能几千到10000多。但是最近也是经济有点状况了，很多这些就是偏向那个骨灰
啊，很多偏向于骨灰了。
对，这骨灰就是比较这个经济上便宜一点然后占地也小然后年轻人都觉得是这个比较干净。
骨灰的话，这样的丧葬费用大概是多少钱呢？
骨灰的，我们最便宜的，像那个墙一样，很小，就是
壁葬
小方块的。
哎，壁葬。
对，这个大概从3000多开始到那个4-5千吧，那个单人的。
那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哈。
这比较大的，对对，这是比较便宜，10000块以下都可以搞定的。
其实澳洲也好，包括在中国，这个入葬的方式也不同。就像您刚才提到有壁葬哈，就是小格子，还有入土的，还有现在这种生物降解花坛葬。在你们公司里面，华人当中主流选择的这种入葬的方式，哪一个选择的最多一些？
华人的我看都是这个骨灰多，价钱比较便宜一点的。
嗯，
然后那骨灰也好，环很小就放在这个长地上的，但是我新开发一批就是像那个香港中国那个比较大的骨灰庵啊，现在也开始出去一批出来了。那个啊，很多是香港中国，但是因为管理问题嘛，他们没有土葬的，就很多国内来的移民啦，他们老人就喜欢那个土葬。
哦，还是喜欢土葬。
对，年纪大一点传统一点都是喜欢土葬的。
就是从这个规模上，是华人比较喜欢追求这个规模大一点。
对，我们华人专门目的地也是比较小众一点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